据英国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瑞维安统计，从2012年到2022年，中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是24万篇，而美国是15万篇。不单止是这样，从论文质量来看，根据反映学术论文质量的指标之一，即是论文受到引用方面，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论文被学术杂志上其他学术论文引用的次数已经超过美国，占据世界首位。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在这方面占据的份额是 20.7%， 超过美国的 19.8%。 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在名列全球人工智能最先进的25个研究机构排行榜。但是在人工智能有关的专利申请方面，中国从2015年开始迅猛增加，两年之后的2017年超过美国，居世界榜首。2017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它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如同美国对中国制造2050计划的警觉一样，美国开始担忧中国人工智能的2030计划。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8间中国顶级信息技术公司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除非获得美国政府的特别批准。这些公司包括商汤科技和科大讯飞等6间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人权组织和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人士，尤其关心新疆、西藏人权践踏问题和中国维权事务的人士，普遍赞同在人工智能方面和中国合作要谨慎，甚至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和中国全面脱钩。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ed to completely stop China'sprogress in AI and other repressive technologies.
费瑞安说，如果美国想要完全阻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压制性技术方面的进步，确实无法通过选择个别公司或者大学或者个人进行制裁这样有针对性的方法去做到这一点。制裁个别的人和机构永远是不会有效。当然，美国的措施并没有止于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采购制裁。近年来，美国政府一再提醒美国人工智能界要警惕中国科技公司和学术机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亦一再警告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注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从事高科技研究的教授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美国政府起诉了部分有中国背景的教授和学者，甚至进一步警告有关大学不要跟中国大学和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合作，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顶级机构麻省理工学院。但是另外部分人就认为全面脱欧并非解决问题的适当出路。他们认为美中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受益者不是只是中国，美国亦从中受益，切断合作对美国有损失。
It's very dangerous to just enact sweeping bans on all kinds of collaboration.
费瑞安认为，单单全面禁止各种合作或者各种交流非常危险，因为美国从其中一些项目以及美中之间的整个贸易当中获益良多，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利大于弊。费瑞安又说，他对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也感到担忧。但是他认为美国可以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争取实现交流和限制之间的平衡，当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费瑞安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够在中国销售产品，获得大量市场份额，能够招募一些想要离开中国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从长远来看，美国是从中受益匪浅。吸引中国人才是美国人工智能界普遍的看法。美国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号的一篇报道，甚至将来自中国的人才称之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秘密武器。美国智能机构马可波罗的研究显示，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当中有 59% 在美国工作，其中只有 20% 来自美国。在美国工作的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当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 53% 源自于外国，其中有 37% 是来自中国。 例如人工智能界的名人李飞飞曾经是谷歌一个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内容是开发能够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当中自动识别车辆、建筑物和其他物体的技术。据《纽约时报》2020年6月18号的报道，在大约12个人的团队当中，至少有5个人是中国公民。这项研究还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最大的来源是中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中国完成了本科的教育，其中清华大学遥遥领先。这些人多数，也就是 56%， 在本科毕业之后到美国继续学习。在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之后，88%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只有10%返回中国。《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号的一个报道当中说，在2019年全球知名的一个顶级人工智能学术研讨会上，有129名在中国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交论文，其中有54%的人在美国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全部留在美国工作。而同时，美国近年来注意到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间谍活动。从2018年美国开始限制到美国大学部分敏感技术专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2020年5月29号，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发布第10043号总统公告。费瑞安说，
We estimated how many people would be affected by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10044.
费瑞安说，我们估计会有多少人受到第10043号总统公告的影响，我们估计每年有3000到5000名来自中国国防领域7间大学和其他部分被美国政府制裁的大学，例如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之类的学校的中国研究生。马可波罗智库的报道说，政府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很自然，五角大楼通常禁止来自竞争对手国家的公民参与机密项目，中国亦有在美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的漫长历史。费瑞安说，
But there are policy trade-offs with,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expand these kinds of restrictions.
费瑞安说，但是还有政策权衡问题，如果想扩大这些限制，就会开始影响或者阻止那些可能没有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或者可能没有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作出贡献的人。马可波罗智库的分析师马特希恩说，如果美国不再欢迎这些顶尖的研究人员，北京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去，这个亦正是美国部分人的担心。中国投入大量的资金，利用千人计划等方式高薪招聘的正是这些在美国获得知识的高端人才。所谓源自中国的人才，多数指的是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到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攻读更高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没有美国的高端知识和技术传输，中国的这些所谓人才在人工智能方面能够走几远呢？朱崇顺从2020年开始任职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他的硕士、博士学位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的，之后他在美国的布朗大学、史丹福大学、加州大学等机构工作将近25年。中国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张拔虽然是清华大学自行生产的专家，但是他的人工智能研究是1980年至1982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开始的。2018年6月28号，清华大学举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成立仪式，同时举行该研究院的第一次研讨会，是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和谷歌 AI 中国中心联合举办的清华谷歌 AI 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曾经担任史丹福大学和谷歌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的李飞飞等美国专家。人工智能界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常能够解释到中国对美国技术和人才的重视。在很多年前，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之下研发解析到10亿像素的相机，但是美国国防部后来停止研助，研发的这一项技术的首席研究员大卫布拉迪有一次甚至为了$25,000的研究经费到网上筹集资金，结果只筹到$1,000。布拉迪筹款无门，在2016年移居中国，迅速是拿到4,000,000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并且随后又拿到相当于$2,800,000的资金。在中国优厚待遇和雄厚资金的支持之下，布拉迪两年后成功开发出超级相机，中国警方的天网工程等监控项目因此大大提升了效力。 據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亦安裝了布拉迪研製成功的監控攝影機。費瑞安認為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重大的自己國內的進步和改進，但他同時亦承認很多中國人工智能公司是由以前在美國工作過的人組建而成的。他說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of thisis Andrew Ng, who was formerly the head of AI research at Google.
费瑞安说或者最著名的例子是吴恩达，他曾经是谷歌人工智能研究的负责人，他现在去了百度。吴恩达2011年在谷歌创建了人工智能项目谷歌大佬。2014年他离开谷歌加入百度，担任百度的首席科学家。他同时负责百度一个人工智能项目，就叫做百度大佬，就连名都是同他原本的谷歌大佬相似。费瑞安说
There are many, many cases like this. And, you know, in my own investigations into companies who have supplied the Chinese military with
费瑞安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在他自己对向中国军方提供人工智能有关系统和设备的公司的调查当中，好像的确有很多员工以前曾经在西方国家公司工作过，所以总括来讲，很多用于生产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在知识是在美国产生的，或者可能这些工作人员当中很多人在美国、英国或者日本或者其他地方接受过教育，然后再返回中国。2022年1月31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发布由院长王辑思策划的定期研究简报，题目叫做《技术领域的中美战略竞争分析与展望》。这份报告认为，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美技术脱欧将会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虽然脱欧将会为两国带来损失，但中国损失可能更大。不过，这份报告发布不够一个星期就被删除。美国政府制裁这些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理由是这些公司向新疆镇压维吾尔人的行动提供设备和技术。但根据自由之家最新的全球自由指数显示，在21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的自由指数倒数第14，中国统治之下西藏倒数第一，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权状况恶劣是常态，对人权的践踏亦绝不但局限于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如果只是因为那些中国企业参与了新疆的镇压而制裁他们的话，参与中国其他地区践踏人权行动的企业就应不应该受到制裁呢？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说，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有实际的商业应用。他说
And I think to some degree the party views investments in this as a source of national
吴志远说，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共认为这方面的投资是国家实力来源。如果能够发展一间公司，可以在销售人工智能有关技术方面拥有竞争优势。所以他认为商业、执法和军事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独立的。但是美国应该怎样去区分和应对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呢？费瑞安对美国之音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a magnet for the world.And so we basically create and sustain tech companies.
费瑞安说美国是世界磁石，所以我们基本上创建和维持科技公司，并且通过能够营造协作环境，并且利用世界各地取得的创新和突破的最佳成就，成为全球科技领导者，然后使得他们塑造成总部位于美国的产品、初创公司和公司，最后遵守美国法律，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市场原则和民主价值观。双边交流和贸易可以最后推动中国走向法治和民主，这种讲法已经讲了40多年。正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40多年的双边交往，才造就了中国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造就了美国目前的头号对手和潜在敌国。其中的利弊究竟怎样去平衡呢？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题目叫做《中国的人工智能监控合为一股》，建议设立全球标准和规则，确保人工智能使用符合道德的规范。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西方的道德规范是否一致呢？更加重要的就是，以中国不遵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先例来看，即使人工智能领域制定了标准和道德规范，中国会不会遵守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